Hello， 欢迎来到房仲小五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泡咪，
我是小罗，
我是小博，
我们是罗锅二人组。
你知道吗？每次听到你们这两个组合啊，就让我想到美少女战士，就是我是月光仙子，我是木星仙子，我们是美少女战士。哦，
帮忙打广告。
没有，我是觉得你们每次这个组合应该要来点手势啊，或是说一些标准的你们团体的一个标志这样子。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呢，上一集我们聊到呢北部的一则新闻，嗯，因为呢买卖的过程出现了一件事，就是说，他是屋主，他想改价钱，但是中介说不行。但是呢，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情况啊，今天呢买方出现了呢，我还能改价钱吗？哎呀，小罗，针对这样子的议题啊，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如果说买方出现的，然后你像我们的话，中介方会第一时间先回报给屋主知道，那现在人家买方用多少价钱，别来被列处，
别来特论，
会下一个斡旋嘛。那当然屋主这个部分如果斡旋书上面有签名的话，那基本上是有达成一个共识，那当然这个时候不能再随意想要调价钱。
另外我补充一下，像刚刚那个小罗啊有说的斡旋这个东西，斡旋就是说呢，今天买方你看到一个想要买的物件，然后呢你有一个理想价格想要跟屋主这边来做讨论，你会委托中介方呢来帮你洽谈这个价格，我们就会去收一个叫斡旋的合约书，上面会记载的说呢哪一间房子我们想要的承购总价呢是多少，会把你想要的理想价格呢记载在上面嘛。所以斡旋它这个东西就是呢代表着说呢，今天我们想要谈价的理想价格委托给中介方来去做讨论，然后呢中介方他收到这个指令之后就会去想要帮你达成这个任务，斡旋书呢就会送到屋主那一边，价格上如果有合意的话呢，屋主就会在上面呢签名 sign in，这个时候屋主他就不能再更改他的价钱了，因为呢斡旋书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还没有签立正式的买卖合约，可是呢斡旋你只要签上名字之后，其实合约精神就已经是产生的了。
对，
如果屋主啊隔了一夜想一想，我好像啊卖得太便宜了，那我这时候想改价钱可以吗？
哦，这个时候就不行啊，如果硬要改的话当然会有违约责任的一个问题出现啊。但是呢如果今天在房子还没整个销售出去之前，甚至于还没收到有中介方送来的斡旋书，也没有买方出现的话，这个时候屋主的权益呢他可以随意的去做这个价钱的调整。
还没有客户产生的时候，我都还能去更改我想要的价格。
对对对，
没有硬性规定说我跟你签好之后我就不能去做更改了。
没错，你像我上个礼拜，其中有一组客户呢，他们也是突然打个电话给我说，这边的话目前的售价是多少，我们这边可不可以做更改？当然可以。那当初委托的时候会授权给中介方一个要卖的价位，就是大家有讨论好的嘛。那因为第一还没有出现买的人，第二我也没有送斡旋书过去给他们做这个讨论，是绝对会当改价小的。
因为其实啊我在带客人的时候，当然我接洽的都是买方啦，可是呢我的买方同时也有可能是屋主，两者身份。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听到说，他们在别的地区房屋卖掉了嘛，可是我们有去谈到说呢，有些中介呢他是可能跟他委托好之后呢要去再更改这个价钱啊，有的中介啊他都是很反弹这件事情的，都会拿合约书去跟我的客人讲说，不行啊，我们当时候呢就是签多少，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半强迫性的去做施压的动作。可是呢像他这样子的议题啊，小博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是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的呢？
前一阵子刚好我有一个客户啊，他就是遇到没有办法改价格的这件事情，包含说屋主他后来房子不卖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对方中介就跟他说，我们合约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要卖的价格多少，那我们的合约时间到什么时候，你已经签名了，不能去做更改跟反悔的动作。
哈，这么硬性的规定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以我们公司这样子在经营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没错，
所以我就到客户家里去帮他看了一下他的合约。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真的假的？哎、欸，你这句话好老舍啊！最近都有在看一些抖音哦之类的。
因为其实现在的所有合约，都是由政府机关它的定型化契约。那依照每一间公司。内容大同小异，但是主要的主旨是不会变的，但是他这间公司他的合约是从自己的电脑打字之后印出来的，
哦，就是呢，他所有的条例啊，都是这个老板呢自己想一想对自己有利的呢，全部都打上去这样子，
部分是，
由业务自己去拟定的合约啦，
感觉上是啦，因为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条款啊，是我从踏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完全没看过的，
哇，啊、这么新奇，天哪！
正式的合约大家也都知道嘛，它是一式两份的，
对
对，
复写的，
对，
正本就是可能业务带走，但是副本一定是留在客户那边，但是他这个 A4 他也没有得复写，后续在跟屋主讨论的过程中啊，客户才发现，哎，不对啊，他拿走的那份合约。跟留给我的合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被拿走的那一份，对方业务有要求他代签他老公的名字，
代签他老公的名字，所以啊，你是说这间房子啊不是大姐本人的？
对，这个大姐她就是去看地，她想要去打造自己理想的房子，看地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会跟业务聊天嘛，然后就聊着聊着，刚好提到说，房子想要卖，业务一听到之后，马上杀到家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就是想办法要签约，签这个委托的合约，那因为这间房子它不是这位大姐的，所有权人是老公。但是老公因为他目前人不在高雄，其实正常的情形下，我们是业务他是要等到所有权人回来跟所有权人当面讨论嘛，那如果真的非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用其他的方式跟所有权人做确认，
对，
但是不管哪一种业务他的职责就是要跟所有权人本人确认过，才可以进行销售，另外这份合约才算有效合约。
那这个业务他的做法是，
他跟这位大姐谈了之后，怎么谈我不晓得，但是他就是让这位客户签了这份合约，然后顺带帮他老公签名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合约不是所有权人本人亲签的话，代理人他只能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不能去帮所有权人签他的名字的，因为其实他们当下在讨论的过程中，价格怎么讨论不知道，但是后续这位大姐有发现她其实卖的价格比较偏低了，然后了解市场价格之后，她就觉得说，那我价格想要做调整，结果对方就跟她说，不行啊， 你看合约，我们合约已经签了，上面就有明确写了一条，屋主不得随意调高价格，意思就是说当下讨论好写的那个价位，就是这间房子的天花板。
那他这个条款啊，有点就像是人家说的霸王条款呢。
对。
哎呀，这个房，我觉得这样很奇怪。其实，在我们上一集就有聊到了嘛，为什么不能随意更改价钱？好，我们撇开刚刚小罗有说的呢，在客户未出现、未出价之前哦，这个房屋呢，所有权人是谁？是大姐他们的嘛？对不对？是先生的嘛？可是呢，为什么他们不能随意更改他们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呢？而且呢还要经过那个中介方的同意，那也很奇怪啊。天哪，感觉你那一位客户啊，只是为了委托销售的那个合约书，好像变成是卖身契一样，好像呢自己是丫鬟，然后卖给了对方了，然后你的所有一切都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准，那有点本末倒置了吧？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啊？
我当下听到感觉，我也是觉得这样子，好像你这间房子签了这个委托之后，是先卖给这个中介，然后他可以决定你房子的任何细节，然后经过他同意，你才能去做变更。其实当下我在看到这份合约，包含说在跟这位大姐讨论的过程中，听到她经历的一切，包含后续跟对方在讨论的整个过程啊，其实我也是很气愤，
天哪，真的是要生气的啊！如果我今天是屋主啊，我明明是最有权益的人的，结果后来变成是什么都是中介说的算，欸，我觉得我有点被威胁、被压迫的感觉呢。
对啊，
这是要气愤的啊！嗯，哎呀，我们怎么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权益睡着嘞？嗯，
而且啊，像他的合约里面啊，一般来讲，合约它会有一个审阅期嘛。
对，
审阅期通常会在最上方，最显眼的地方。然后他这份合约打开第一条不是审阅期，他的审阅期藏在整份合约蛮下面的地方，没有仔细看是看不到。然后仔细看的这个审阅期啊，哇，他是写着说屋主自动放弃审阅期，
连问屋主的想法都没有，就直接呢帮屋主做决定说呢，欸，你放弃这个审阅期，你根本连解说都没有解说啊。我觉得呢，你这个屋主他根本就是遇到了诈骗集团，被仙人跳了，你知道吗？我大概听你这样子的故事啊，可想而知，哇，这个女屋主有多害怕了。她在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呢，遇到了这样不孝的业务。可是我们第一次卖屋都会觉得说，业务它就是有一个专业的知识在，所以呢，在签立合约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大家都会选择信任这个业务。但是呢，你真的非常的幸运，遇到了一个真的就是诈骗集团的业务。他呢，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条款都没有去仔细跟你做讨论跟细说的话，那其实就是有问题的。而且又包括说，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大姐她不是房屋所有权人，但是她一直强迫她签这个合约书。那就是有问题了啊。其实我觉得呢，真的像阿伟说的，人真的要聪明一点，不要这么的没有标准的呢就让这个业务去卡把变了，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吧。
后续啊，说真的蛮遗憾的事啦，因为大姐她也担心说会有违约的责任存在，甚至说可能要走上法庭。很多客人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然后就让自己的权益睡着，
就自己 摸鼻子认栽了，然后想说哦好。但是认栽的同时，她也对所有的中介就种下一个想法，中介都是
都流氓啊，对啊，就是拍狼啊，被来诈骗的呀。如果说呢，您有遇到呢买卖啊，你觉得是有疑虑、有疑惑的呢？说真的，就像因为我们的频道呢，不单纯只有在高雄的，可能外县市的朋友都有在收听到，可以呢拨打073-7355询问我们小五团队。嘿呀，我们可以呢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发生过身边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可以一起跟您做分享哦。
对。
其实说真的呢，他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身为消费者，对方呢，中介人士他是专业的，但是呢，他没有引导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以及所有的步骤，他一直诱导你、欺骗你、蒙骗你，所有的不平等的霸王条例，这样子的行为已经构属于诈骗的行为了。然后事后呢，又对你造成精神上的施压，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是你没有为你的权益而站出来。你应该呢去捍卫你自己的权益啊，你的心血，你一生打拼下来的房子，你想要准备退休用的积蓄呢，就这样子让对方那个不孝的业务呢啊，你吃饱变起啊。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说，小博提供了这么多的建议啊，可是呢他还是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因为其实啊，不要说这组客人啊，每一个客人他们第一个想法说，阿姨刚才搞我哥，阿姨哪搞我哥，不要怎么办？
哈喽哈喽，拜托你才要告他吧，他从一开始就想要诈骗你了啊，你根本就是跳进去那个仙人掌里面的
仙人掌，
就他被仙人跳了啦。
当下呢，其实可以先直接报案啦，也可以去警察局那边做一个备案，因为这个确实已经构成诈骗了啦。那因为第一，所有权人不是他本人；第二，那如果像他这样子说的话，代理人可以签的话，那安尼我到附近邻居的厝，我拢会当买呢。
对啊，都可以代表所有的整排的邻居都代表签字啦。
对。那当然，第三这个部分也可以直接像我们上一集有说到的，可以直接打去消基会，做这个
咨询，
没错，
把你的情况说给对方听呢。因为呢，消基会这种东西就是保护消费者嘛，不能让这个事情给拧起了，你知道吗？
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打去他们总公司呢投诉。再来呢，要更严重一点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找我们现在的那个记者，现在也都很。
哦，对啊，比如说水果记者啊，或者是爆料公社啊，然后去说， 登上台面。因为什么呢？你觉得不合理的事情，说真的那就是不合理了，你应该呢要把它呢敞开出来。坦白说真的，如果我今天遇到不认识的业务，当然我们会先观察嘛，但是在谈论的过程之中你都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拜托不要又让这个情节往下走了，您当时候就必须要喊卡了。然后呢你呢可以请这一个业务先回家，或者是说你可以去请求一些比较更专业的人呢去了解一下细项内容。
你冷静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因为我就是我把我自己幻想成我是屋主，我遇到这个事情，拜托我跟你说，我就是绝对是先三天三夜睡不着饭，吃不下饭，然后瘦个十公斤的。
瘦十公斤可能不太可能啊，你不要入戏了。
哎呀，所以真的像阿伟说的呢，大家真的要放聪明一点，不要让自己的标准降得那么低。尤其是呢旁边的人已经有人在协助的情形之下呢，你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那我只能说
阿弥陀佛。
对，哎呀，就是好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啦，我只是听到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
那肚子也不用去问神问啥，一个问九天玄女也不好。
对啊，真的其实我觉得呢用分享故事的方式啊，可能听众哦会更有兴趣去聆听。因为毕竟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还蛮喜欢听人家的八卦的。哎呀，一听到人家的八卦呢其实都竖起耳朵去看看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说呢我们能够拿出来说的呢一定就是呢有一些突发状况。
真实案例。
真实案例呢去跟大家做分享，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每一个案件的成交啊所有的流程都是照固定的 SOP 下去走的。一定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故事的产生。哎呀，我们把我们所经历过然后呢发生过的事情呢跟大家去做分享。
包含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没错，甚至呢我相信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有很多人可能已经有曾经发生过的了，非常的气愤。没关系，回头咬他，不是不是咬我们哦，不是咬小博，虽然他肉很多，我是说回去咬那个中介，千万呢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很谢谢呢小博跟小罗今天分享的故事。今天的分享呢仅代表我们小五团队的想法以及观点，以及我们所有经历过的呢实务经验，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更希望呢让大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向，真的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如果呢有想了解的题目呢，也欢迎在
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喜欢影音版的朋友也欢迎到 YouTube 搜寻
小五线上赏屋，
请记得帮我们
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叮叮叮，
给我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哦。我是小团队的泡米，
我是小罗，
我是小博，
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